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哦，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齁，这有一套啦。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会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于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了刑事的步伐，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 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0800007007，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来尽一份力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尤其是这个受刑人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了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还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那在114年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有力气睁开你，爱上你。 快醒醒，这世上没有奇迹，赶快看清，别中了他的迷魂计。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雨。命中已注定是我太任性，你的花言巧语把我推入陷阱，我怎么有力气睁开你爱上你。命中已注定是我看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哦。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哦，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齁、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齁、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的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比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齁、哦、到底有多严苛啊？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是，
嗯，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我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资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资法齁、哦、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齁、哦、那有19处啊，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嗯、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嗯，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保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向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 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嗯，所以我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哦，这个野溪啊，山林啊，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啊，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是吧？
嗯，对，那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自然保护区嘛，对不对？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哦，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哦，这都是知名的，这知名的自然保护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啊，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嗯，是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啊嗯、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都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啊、哦、
嗯、
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齁、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啊。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桶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围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嗯，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系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
嗯，
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然后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就6个月以上
哦，哈、哦，这个真的
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哇哦，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吴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有可能
有可能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是，那因为其实这个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对呀、啊，就是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 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
是
大家不要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啦，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齁，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诶这是我私人财产诶，为什么不能拆、是不是诶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那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力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还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这个绝不能保护，不是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全部或一部、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他我没有破坏他的护龙，他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他的这个附属的设施，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赠与者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它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sense，这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
可能最近碰到
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 个超级台风。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对，
真的，我们最后呢，三十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们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个可能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哈、哦，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哦、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哦，免得呢那个马尼哈、哦、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哦、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齁、哦、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齁、哦。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